神持守他的道第二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3月7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God Keeps His Word Part 2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07。那让我们继续保持站立一下，我们低头来祷告。那你可以把它摆在这上面。好的，先生，谢谢。最仁慈的父啊，在这个灾难横生的日子里，原散和导弹可能在瞬间就横扫过来，带来彻底的毁灭。我们今晚确实为主耶稣在地上与我们同在而感谢你。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有一个避难所。主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父，我们为此感谢你，也为主耶稣的恩典感谢你。他赐给我们这奇妙的交通，今晚我们祈求他显现在这里，在我们努力对尚未得救的就有需要的人传讲的时候，愿你祝福我们的努力。当聚会结束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有没有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始终认为，那能与神的百姓聚在一起是极大的荣幸。那今天我们跟一些牧师一起享受了美好的交通。那过去的这个星期，那我讲了许多长的道，那导致我今晚嗓子有些沙哑，那我为此感到很抱歉。那我很高兴今晚有几位来自加利福尼亚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们来到台上，那罗弟兄，那还有其他的几位弟兄今晚能在这里边见到你们，我感到由衷的高兴。那今晚借着主的帮助，我选了一个主题，那我想那在这上面来传讲，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那我想花点时间来讲，因为这对你们来说那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那我现在来读这经文。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些话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庄严的宣告出来的。今晚我要继续上次的那讲到的主题，神持守他的道。我相信圣经是神的道，那这是神的道，那救恩是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上。那除了主的道，救恩不可能建立在其他任何的东西上。有许多东西是好的疗法，但这个是医治。神那如此的计划了，他的道就是他自己。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成了肉身在基督里， 其他的一切都会失败的。那我们不能将救恩建立在祷告上。那虽然祷告可能很好，我们不能将救恩建立在祷告上，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伊斯兰教的就得救了，那佛教徒就得救了，那异教徒也得救了。那所以救恩不能建立在祷告上，那救恩也不能够建立在经历上。救恩不是建立在经历上的，因为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经历。那伊斯兰教的有他们的经历，那佛教徒有他们的经历，每一种不同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历。那救恩也不能够建立在进食、祷告、经历、那感觉或真诚上。很多人说啊，我信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对自己所信的真诚就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伊斯兰教的就得救了，佛教徒也得救了，那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了，那异教徒也可以得救了。因为我可以说在祷告、进食、那还有感觉方面，他们随时都可以超越我们的，他们能超越我们。那救恩并不取决于这些，那或者说除了神的道，救恩并不建立在任何其他的东西上。那神必须得如此说，那救恩不能够建基于任何教会或任何的信条，只能基于神的道，因为这是神的道。神的道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他的一点一划都不会落空，天地都要废去。那约翰在巴马岛上他说，我看见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那第一个天地已经过去了。那神的道依然继续，依然是一样的。那我想你们注意，那在技术层面上，那神的道是多么的无懈可击。那当那两个强盗跟耶稣即将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时，人们用锤子打断了强盗的腿。那或许那个拿锤子的人已经准备好要打断主耶稣的腿了，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安息日的时候逃跑。但是在锤子敲下去之前，他的道必须应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那在锤子击打他的腿之前，那根罗马的长矛扎进了他的肋旁，血和水流了出来，但是他们扎了我的手还有我的肋旁。神所有的话都必须得要应验，每一句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神审判的日子里，那我知道，那我将见到我必须为之要做出交代的人们。那我的讲道不是基于我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基于我自己的教义，我想要他们魂的经历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神的道上，所以这样才能够站得住。因为我知道在那伟大的日子，我们要为每件事做出交代的。很多时候在聚会里，特别是在今天的日子里，那么在讲道时，那我发现那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小的经历，那我们往往依赖这些经历宣称自己得救了。但我们得救不是凭着经历， 不是靠进食，也不是靠祷告，我们得救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凭着对神话语的信心。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那在这点上，那在我们所生活的那这种充满情感的时代，我感觉到在某些方面，那世上那肯定有人会相信我说的是真理。那在主如此的印证了之后，那我本是不配的，但因着主的恩典，他印证了我讲的是真理，因为我始终持守神的话，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我是爱所有人。那圣经说，那站在守望台上的守望者，那如果他看见敌人来了却没有警戒众人，神不要从他手中讨他们的血。但如果他确实警戒了他们，而他们不听劝告，他们的血就归在自己的手上。那我想说，在我人生之路走到尽头时，有天在那读到报纸会切菜的方式听说我离世了，我希望那自己能说，神一切的旨意我没有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所以只要是跟道待在一起，那我就知道我是对的了。但如果我偏离了这道，那我就错了。所以那只是那为了来讲一点点的背景，或者说一点的上下文，让我们先回到旧约。在列王记上22章，那也许你现在没时间来读它，也许那你们回家后可以去读。那是在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约沙法的统治时期。我们都知道，那在物质方面，那亚哈的统治时期非常的繁荣，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他却处在低谷。但约沙法却是个信徒，在这之前的父亲也是信徒。那然后有一天，约沙法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这种情况那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去做出错误的举动，那这太容易了。约沙法下去拜访亚哈，那正是他犯错的地方。那圣经教导我们要从不信的人中间出来，不要与不信的人有任何的关联或交往。但约沙法却去见了亚哈，那亚哈想要给他大肆的炫耀一番，那就像往常一样，那世界如果他能设法把他带到某个夜总会或什么派对里，或者是你属实的邻居，他们想要那尽力给你来一场精彩的表演，那魔鬼也会试图让你相信那里有很美好的时光，用这种的方式那试图引诱你回头。那当你看到世界这么形式，或者看到魔鬼那给了一种的繁荣，一种虚假的繁荣来吸引你时，那记住他在为你策划一次大的失望。是的，所以那亚哈他别有用心，那通常世界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别有用心。所以那约沙法作为一个那大有能力的人，身为他同在，等他下去时，亚哈给他非常热情的招待。那亚哈说，那你知道吗，在基列的拉莫有一块地其实是属于我们的，那我想让你和我们一起上去把这块地给夺回来，那就是无法满足。 都认为今天有很多像亚哈这样的。那我要说亚哈是个边界上的信徒，一个不冷不热那半生不熟的所谓的信徒。那对，那总是别有用心，那他对自己拥有的不满足，他就想得着更多。那有时候教会是这样，他们无法对耶稣以及那美好的老式的纯正的天色碧蓝除灭罪的经历感到满足。那你不得不去了世界里面四处寻找一些别的东西。那魔鬼总会出现在那儿，将你追求的来塞给你。夏娃起初他不满足于他跟亚当与神之间美好的交通，他非要寻找一些新的亮光，那魔鬼就确保他得到了。那当你试图寻找一些看起来那花里胡哨跟圣经写下的有些不同的东西时，魔鬼会立刻出现把你想要的给你的，这是真的。那如果夏娃能够持守神的话，那这场巨大的罪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神应许了那他们可以永远的活着。但夏娃却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太可惜了。那如今那么多的夏娃在四处游荡，试图寻找一些新奇的东西。那魔鬼对他说的话里边其实包含了许多的真理，那最大的谎言往往掺杂了许多的真理，那只是在里边掺杂一些的错误啊，可能是这样的，也许是那样的。如果神没有那么说，那就别理会他。但注意，亚哈他不满足，他必须得得到点别的东西。那主向他显明了怜悯，那本来主可以立刻取去他的性命，他还是向他显出了一点怜悯。然而他对此并不满意，他非想得到更多的土地。那所以亚哈准备好要这么做了。但是我想，那即便约沙法在他一切的混乱当中，那他还是有足够的胆量，那或者说我应该说他有精力，对神有足够的认识，在做出任何的行动前要先寻求神的道。那如果今天的教会能这么做就好了，总是要先寻求神的道，借着圣经明白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但是亚哈他根本不在意神的道怎么说的，他只是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但约沙法那他是个信徒，即使他偏离了本位，但他对神仍然有足够的敬畏，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于是他说，那我们岂不应该先求问神再去做这事吗？我们岂不该在做这些事之前先查考神的道，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吗？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会这么做的。那必须这是从神的道而来，特别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神的道已经预言了许多这样的事情。那当亚哈看到约沙法要寻求耶和华的指引时，那他们都是生意人，那他们信神，所以他们说，那亚哈你知道那魔鬼总是能拿出一些的东西来冒充真理。那所以他说，没错，那我应该早想到这点才是。那我们来召集我那群的传道人来，那你知道吗，我这里有全地最好的传道人，我这儿还有所神学院，那我就是用流水线式的方式把他们培养出来，我们得到的是一群真的先知。那算不就把他们叫来吧。那我告诉你，我要把整个学校的人都叫了来。 那于是就召集了400位先知，他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你们要为我说预言，我是否该去攻取基列的拉莫，还是我要按兵不动。那些先知就开始祷告进食，我做他们身为先知所该做的，那你知道他们必须得这么做，那分辨事情的真伪。那我要你们注意，这些所谓的先知是多么的鲁莽，那他们可能有一支小乐队在演奏，他们可能禁食了好几天，这都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他们可能还举行了祷告会，那神知道我们需要祷告，但是当他们的祷告会跟其他所有的活动结束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启示，那400个先知异口同声地说，上去吧，神必与你同在，你会夺取那地的。他们的启示不符合神的道，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相信。因此禁食祷告无论是什么，如果那跟神的道不相符合，就别理会他。他们禁食祷告，毫无疑问，那每个人都是虔诚的绅士，是有修养的好人，但他们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他们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那当所有人那开始喊着说，上去吧，主必与你们同在，这是主此说的，那你知道这样亚哈非常满意。那么结果可以想象，他得意的双手叉腰说，看到了吗，这都是精英人士的意见，但你知道那种东西不总是让属神的人能够相信呢。那这个约瑟法说，那等一下，那这不是还有一个先知吗，还有一个400个传道人，那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拿到证书的。那400个传道人异口同声地说，上去吧，主与你同在。但约沙法说，那这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弟兄，圣经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陌生人他们不跟从。约沙法说，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先知，还有一个，这里有400位全地最好的先知了。那对那位属神的人来说，这并没有足够的真理，他知道神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那样的，所以他说，哦，是的，我是还有一个，但他不属于我们的宗派。不知怎么的，他就是跟我们不合拍。那你知道约沙法里面有足够的神，使得他说，那我想要听听他怎么说。亚哈说，那我们可以去问他，但我告诉你，我恨那个小圣滚轮，肯定的。他说他从来不对我还有我的宗派说什么好话，他名字叫米盖亚，他是因拉的儿子，愿神赐给我们更多的米盖亚。他说讨厌那个小家伙，他总是攻击我还有我这伟大的学校，他们没有神的话，这是原因。他说，那你知道，我甚至都不想要见那家伙。但约沙法说，哦，不要王这么说，那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听听他说的吧。好的，但我警告你， 他会谴责站在这儿的每个传道人。他其实很清楚，对吗？他会把这整个的事儿给撕碎的，我们所有的希望都会破灭的。我们最好不要让那个小圣滚轮过来，他不会跟这里边任何人有合作的。约沙法说，他不管怎么，我还是想听听他说的，我想看看他怎么看这事儿的。那这是个明智的想法。他说好的，能不能在这里举行一场大的属灵的聚会，那他们穿上袍子，那出去聚集在一个地方，不是在宫殿里边，那他们在那儿举行了一场大型的聚会，那他们打发了一个仆人啊，或者说一个士兵，那去找米盖亚。那当他们去叫先知米盖亚时，那所有的先知们，那他们真是很尽兴，那他们有得胜。我的想象，他们肯定是非常的兴奋的。那首先你知道，那他们有了一些的迹象，那有个人名叫西里加的，那那些先知的头，他给自己造了一对脚作为一个迹象，那是铁脚，那他跑来跑去，那撞到了每个人，说如此说，我们有迹象，那我们不可能是错的，我们有了迹象，我们要把这事儿进行到底。哦，他们有了何等的聚会！我看见亚哈说：“你看到了吗？看看他们怎么做的。那叫弟兄，那叫得胜。而且问题是，这些人还是真诚，是受膏的。那现在注意，所以那个去找小米盖亚的士兵，那可能在树林里的什么地方找到了他，正在祷告和读经。那士兵走上前来说：‘那说因拉的儿子米盖亚。’”那你知道王要你下去在他面前说预言。哦，他找我是吗？那这怎么回事？哦，他们正在举行一场聚会，你就该去看看。那些传道人那在下面真是太兴奋了，那他们在举行一场庆祝的活动，他们得到了祝福，恩膏在他们身上。那当我离开时，那位主讲人甚至弄了一对脚到处跑，他说如此说。那你知道没敢想，这听起来不对劲儿。那说了，我下去为什么讲偏道？那在去的路上，那个士兵说：“那米盖亚，那我是那个组织的头头派来的。你要是想跟那群传道人有交通，那你就得跟他们说一样的话。是的，别说任何违背他们教义的话。你要是说了，你就会被赶出教会的。”那他们再也不会邀请你了。但问题是他找错了对象，神预备了一些有脊梁骨的人，基督并没有接受他们这种愚蠢的行为。的确他是个温柔的人，但当错误的事情发生在神的殿里边时，他拿起绳子变成鞭子，那把那些旧的桌子给他掀翻了，把他们赶出了圣殿。他说经上记着说，哈利路亚！他不去看那些表面的现象，不在乎他们怎么的兴旺，也不关心他们任命了多少法利赛人、撒都干人。他说经上记着说，每位真正神的仆人都会回到神的道上。经上记着说，我父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的称为贼窝了。今天这话多么的真实。那所以他做了什么？米盖亚说，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说神所说的。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那样的传道人和男人，愿意说神说的是真理。不管你建立的组织多么庞大，那只要他没有建立在神的道上，他就会失败。那不管你有什么别的，只要不在神的道上就被坍塌。那注意，当米盖下去进到那些会众当中，那我可以听见亚哈说，那这个小圣滚轮来了。 好了，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亚哈说，米盖亚，你怎么说？我应该上去攻取拉莫基列吗？还是我应该作罢？米盖亚说，然后上去吧。他想看看所有传道人的反应。那我可以想象他当时怎么都露出了微笑，说，哎，米盖亚，这才对嘛，我们要提拔你做州长老，我就没为你做点什么呢。那接着米盖亚说，等一下，我还没讲完。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如羊分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一般。那这时亚哈转向约沙法说，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怎么跟你说呢？那米盖亚还能说什么呢？神已经定了亚哈的罪。那这时米盖亚说，我看见天开了，那天使还有灵势力在神的左右。那你们在这儿开会的时候，他们在天上也举行会议。那有一个灵说，我们该怎样引诱亚哈上拉莫基列去呢？因为神的道必须要应验。神的话已经说了，狗要舔亚哈的血。如果神已经咒诅了某样东西，我们怎么能在这上面预言祝福呢？除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以及信心，因信得救的信心之外，任何其他的根基都是虚假的预言。那他说呢，那么许多人是通过握手加入教会的，而许多人是通过受洗和凭某种的感觉进来的。那在南方，他们甚至认为，那只有当你脸上我手上流出油时，才算是得到的圣灵。哦吼吼，五旬节教会的软弱，你容忍这种的东西要到几时呢？难怪神无法恢复这些恩赐，把他们放到教会里，他找不到可以安放恩赐的根基，他绝不会将恩赐建立在任何其他的根基上，除了神道的根基。难怪这些的事情会这样发生。神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你里面有什么，不管你在这儿说什么，他知道在你里面的是什么。除了这本圣经，他不能将根基立在任何其他的东西上。那当我们变得如此疲惫，如此软弱，以致一股微小的教义之风就能使我们跌倒，我们就像秋天湖面的一片树叶，每阵小风就帮我们往这儿吹，往那儿吹。你要稳固在神的道上，因为你绝不能绕过神的道。那注意，那接着这个小先知站了起来，他说，我看见天上万军势力在神的左右。那他们在进行一个小的讨论，那不是讨论，那是一个小型的会议。他们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拉莫基列去呢？因为神的话已经说了，他必要被杀，狗要舔他的血。那他们说，那一个说要这么做，那一个说，那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那另一个说，我们应该这么做。那今天朋友们，神在天上做工的方式跟他当时完全一样。那有一个灵站出来，那是个说谎言的灵，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让我下去，我会进入到那里的神学院里边，那所学校里，我要高抹他们每一个传道人，反正他们也不懂这道。那他们认为只要后背有点颤抖，什么经过稍微喊叫两声那就行了，那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切了。我会让他们预言一个谎言，因为他们不明白这道。那弟兄们，如果说任何东西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应该知道和学习的，那就是神的道。 那问题在于我们试图建造，那每个人都试图在建造，人活着不只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听着，你们这些老的圣徒们，真为你们感到羞耻。你们得救已经二三十年了，但对神的道却还是一知半解，还会被一些的感觉所绊倒。你们一直生活在兴奋当中，依赖你们的教会啊，我们有这间教会是全市最大的，有天我们要建一个比那边更大的教会。你们晚上把时间浪费在电视机前，读那些老旧的真故事杂志，还有各种荒唐的东西，而你每天本该将自己泡在神的道中。那对你们这些传道人，我刚才是对会众说的，那现在轮到你们传道人了。如果你们不是把心思放在是否能成为一个大人物，那是否参加下一次的会议，是否有人在你的帽子下插根羽毛，或者小教派做这个做那个做别的就好了。你把心思放在了别的东西，这而不是神的道上。当仇敌来到这城的时候，你本该站在城墙上警告人们。没错，那注意，那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什么新手，他们是一群被挑选的亲手拣选出来的人，但却是被人的手拣选的，而神却拣选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圣果伦。那注意他，那你知道吗，当那个小米盖亚站在那里时，他说神差遣了一个说谎的灵到你们中间，那你们每个人都得了一个祝福，那你们是先知，你们在说预言。我没有说你们不是好人，但确实有个说谎的灵差派到了你们中间。如果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那这两种的灵会如此的接近，以致连选民也几乎被欺骗了，那你最好将你的头脑和心放进圣经里，将你的心思放在圣经和基督上。那你知道这件事激起了这个传道人他的教派以及他的小组织的异怒。那这个领头的西西家，他走上来打了米盖亚一个嘴巴，他说神子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了呢？那米盖亚回来说，那过不多时你就会知道了。没错，那个达米盖亚的传道人西里加，他是非常真诚的，他跟米盖亚一样的真诚。那我相信那他是个好人，我相信其他人也是好人。那你说巴兰弟兄，那今晚你把我们带到哪儿了？那你让米盖亚站在那儿，他真诚在圣灵下说预言，而另一边有四本人同样在说预言，却反对他，也是真诚的受膏的先知。那你要怎么分辨真理与错误呢？那其中的一方，那四本人说那这是对的，然而另一个人说这个是对的。那你说他们两者都是受膏的，那辨别谁是对的应该用这个方法。米盖亚的预言与神的道一致，米盖亚拥有着道，他可能无法像其他人那么着装，他可能无法像其他人那么喊叫说阿们，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么受过教育，但他有一样东西，他可能不像他们那样是个有力的传道人，但他有主的道。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主的道永不废去。主的道必永远长存。朋友们，发生了什么？让它顺其自然。那注意，那尽管有这些的条件，那会众、王、军队，那上百万的人在听着，他必须得做个决定。那所以他们以拥有大多数人的一方作为他们判断的标准。神并不总是站在大多数的一边，有时神在少数人的一边。 但它总是正确的。神是对的。那在昨晚的聚会里，那我讲了卡拉的事，他兴起来，那差不多让全以色列的人都准备好用石头打死摩西、加勒和约书亚了。但他们确实是少数人，但神与他们同在。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边，这个事会再次的发生。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在可拉的悖逆中灭亡了。那在你们的爱宴上同吃的时候，正是玷污，随着异教之风四处摇荡，他在说谁啊？这是这末日的教会，是这个教会随着每一件的小事摇摆不定。那听一听这个，那考拉说了，摩西不是这地方唯一的先知，我们跟他一样是先知，我们有同样的权利，但神说的不一样。摩西持守神的道，神说我要带你们去往应许之地，而这些家伙却临阵退缩了。但摩西持守住神的道，约书亚跟加勒也是这样。那注意，那位国王在预言说出来并把其与神的道对照之后，他却仍然不明白这点，这很奇怪不是吗？那他继续我行我素，因为神的道必须灵验。那现在，那仔细听，穿好防震外套。这很奇怪的事儿不是吗？神赐给一群人一个真理，那尽管他们有各种的讲道，甚至你可能讲的声嘶力竭都快死了，人们依然在梦幻般的狂热之后继续的前行，而不是持守神的道。为什么？圣经说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他们从我们中出去，因为他们不是属于我们的。保罗说，我离去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即使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说歪曲的话。他说，即使天上来的天使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当被咒诅。那你有注意到吗？在圣经里边，你们花点时间来讲讲，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他们是学者，那他们是能明白的人，但他在那罗马教会也没有遇到麻烦。他在神的面前称赞他们，谈论他们的信心。保罗遇到麻烦的地方是哥林多，哥林多是遇到麻烦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法领受这道。那每个人都追求某种的感官上的东西。他说，当我来到你们中间，那为什么？那有人说方言，有人作诗，有人有这个，有人有那个，那都是些愚蠢的感觉之类的东西。他说，你们是信徒，但你们没有被建立起来。那你知道保罗那他不会向哥林多教会讲一套东西，然后又向以弗所教会讲另一套，那再向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另一套。他传讲的是同一个福音，各处都是一样。然而在以弗所教会，他可以向他们分享神在阿拉伯启示给他的一些伟大的奥秘，他可以对他们传讲预定，但是无法对哥林多教会讲这些。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那如果他们手上没有流出油或者没有某种特殊的感觉之类，他们就不愿意相信神的道所说的。那他们必须得有方言的诗歌、某种的迹象，那才愿意来接受。但保罗无法向他们传讲坚固的教义。那弟兄姐妹，我说过，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篇讲道。但我在神的面前与众人的血是清白的。那弟兄们听着，保罗无法对他们传讲。那我说过，我一生里边发现了有两种人。那我发现有基奥派的， 那进行会长老会，那我发现那五旬节派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进行会的信徒，那是在进行会教会被安利的，但后来我拒绝了他们，选择跟你们在一起，我爱你们。那我看到了你们一些错误的做法，但是我跟你们一起来，这样我就能把你们带回来。我与你们同行，不是因为我被赶出了进行会教会。不，先生，那你们自己可以去查证一下，我不是被赶出进行会教会的，而是因为我选择跟五旬节派的同行，因为我爱你们。我跟你们同行是为了借着圣经竭力要震动你们摆脱错误，并带你们回到对神永不动摇之道的坚定信心。时候到了，美国的五旬节派要么走向某种奇怪的主义或极端，要么就变得冷漠刻板，也甚至根本都无法触碰他们了。他们分成了这两类，几乎不在乎中间的道路了。那注意，那我发现进信会的人，那还有路德派的长老会的信徒，那在位置上面，那他们是圣经学者，那他们在位置上知道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有经文却没有圣灵，他没有任何的信心与他们所拥有的道调和。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你们有信心却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如果你们懂得圣经，你们就不会这么摇摆，被任何的东西绊倒了。没错，你知道那是真的。那如果我们能将五旬节派的信心，那与进信会的神学结合起来，或者将进信会的神学与五旬节派的信心结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得到了。那好比一个人银行里边有钱，但不知道怎么写支票，而另一个人银行里边没有钱，却知道怎么写支票，那这是同样的愚蠢。那如果我们能让银行里边有钱的人知道自己在道上的立场，那么一切就都解决了。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可以从神的荣耀中来支取丰盛的红利，圣经里面的迹象其实也会随之而来，而我们就再也不需要那些愚蠢的东西了。你们知道这是真理。那接受魔鬼给你的仿制品有什么用的？当天空天堂里边满了祝福，接着想要赐给你，我为什么去垃圾桶里边找吃的东西？我本来可以在一张美好的餐桌上面用餐，肯定的。我把很大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传道人，没错，他们把这垃圾桶拖出来，结果每个人都像夏天的蟑螂一样围拢过来。没错，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神的道要出来的地方。那听着，那如果你想让蟑螂四散，只要打开灯一下。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黑暗里边的虫子，只有福音的光能够照亮事物的本相。完全正确，福音的光。本来的确的相信迹象骑士们绝对相信，但必须得是符合圣经的迹象骑士，因为在幕后的日子里边，魔鬼有假冒的东西用来欺骗人，而我一直在为此警戒人们。没错，我要警告你们远离那些，这些哥林多人，他们几乎什么都能相信，但他们不相信正确的东西。在那瞧，那你相信以弗所教会能说方言吗？肯定的。你相信他们有迹象骑士吗？是的，先生。但你们知道如何把他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的武士知道如何设立那些东西使教会有秩序，但格林多的人却不知道。每个人都必须得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那他们有恩赐，保罗说的，你们有大的恩赐，我为此感谢神，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那这种现象持续了够久了，直到魔鬼开始溜了进来，给那些虚假的迹象启示。你能想象吗？弟兄们，需要圣经，一个老式的圣徒保罗式的父亲，圣经里边的圣灵，真正真实的神的灵。那注意，那我的好友奥罗罗伯茨，那曾用过这段经文，我相信这是从耶利米书里边看到的。耶利米说神是个良善的神，那我的朋友奥罗罗伯茨多次引用过这段经文，那这个表达是真实的，那神是良善的神，肯定的他是。那我问你们件事，那神作为一位良善的神， 那你是否注意到，当主耶稣复活时，彼得在坟墓那里，那有一些妇人也在。那彼得认出了那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立刻回到门徒们那里，他说：“主复活了。”那其他人们开始赞美主，因为他们知道他本该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你不记得他对我们说了什么吗？那他们就开始欢喜快乐，因为主已经复活了。那在这群人里边，那有两个人缺席的，那一个是格留巴，还有他的朋友。那他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他们忧伤的往回走，他们还没有听过这事儿。所以在他们继续前行时，耶稣出现与他们同行。那注意，他并没有告诉他们一些虚幻的东西，他首先做的是回到神的道上。他说：“无知的人呢，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众先知所说的，道所说的，你们不知道吗？基督必须受苦才能进入他的荣耀。他从道开始，基督总是从道开始，一直与道保持一致。但是借这个并非幻觉的迹象，向他们显明了自己那个他在世时在他们面前彰显过的迹象，一个圣经的迹象。那这时他们俩就冲了回去，在那群人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多马的伙计。不、哦、我不相信，不，我不相信，我相信之前我必须得看到的血淋淋的手，这是第一个五旬节派的。我必须得看到个迹象，我必须得某种感觉，那种感知。神是良善的神。那耶稣就显现，他说：“多马过来，用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你感觉到我了吗？如果你想多感觉到一些的东西，这就是了，多马，感觉一下我，摸摸我的手。”那多马说：“哦，现在我信了。”他必须得有感觉，其他人不是非要有感觉，他们有信心，他们不需要感觉。多马必须得有证据，他们不需要证据，写出的道已经写下了，他们对写出的道有信心，他们有颗特别的心，弟兄，那正是凤凰城需要的，对写下的道有信心。他说：“多马，那你现在有了一切的感觉，那感知，你说你相信了。”那这个多马他有许多的孩子。耶稣说：“那现在你相信了。”那些从未看见或没有任何感觉却仍然相信的人，他们所得的赏赐有多大？我想站在得更大赏赐的那边。那今天我跟我的经理摩尔先生交谈，那么进行了一些交通。我说：“摩尔弟兄，我们需要什么？”那么开车行在街上，我说：“摩尔弟兄，那我试着引导他回答某些问题，我想把他放到圣经上面。那并不是说他有需要，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但在这个特定的主题上，我想问问他。”我说：“摩尔先生，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我说：“以色列百姓聚集在埃及的日子，神给他们差派了一位先知。那当神差派了一位先知时，魔鬼也派了一些假先知，对不对？绝对是的。那当百姓再次聚集时，在他们要得解放的时候，那当耶稣要来时，神再次给他们差派了一位先知，而他们能分辨的唯一的区别，那时也有假先知起来。那借着加玛列，那这么说过，假先知领了400人去到了旷野，结果他们全都灭亡了，他本该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没有与道同行。但约翰与道同行，约翰说：“我是那旷野呼喊的声音，悔改，天国近了。”弟兄，那位老进信会的传道人，他裹着羊皮外套，脚上穿着条毛绒的裤子，他传讲悔改，传讲神的道，几乎无人能比。他是真正的先知，他持守神的道， 但与此同时，地上却有一位假先知，他带了一帮在狂热中煽动了一帮狂热分子，出去要去某地方的被提做好准备，结果他们在旷野这边都灭亡了。每次人们在路的尽头聚集，那到了一个节点，神就拆了一位真先知，魔鬼也会拆了一位假先知。我说了摩尔弟兄，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我想看他怎么说。他看了我一下，我说我们有了一位真先知，这位真先知就是圣灵，他是个属灵的存在，神赐下圣灵来带领教会。耶稣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将必成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真正的圣灵必教导神的道，并且持守这道，也警戒将要来的事情。没错，我们有了一位先知，但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呢？他竭力引导我们到这道上，而我们却为了吸引一群人而走开了。弟兄们，我宁愿对两个人讲道而在神的面前忠诚，也不愿为站立千万人面前来妥协，或做任何违背神旨意伤害我主耶稣，或做有损于国度的事情。我宁愿站在那里边传讲真理的道，也不愿意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组织。那这正是我起初所做的，借着神的恩典，在施工刚开始的时候，这聚会非常的热闹，很吸引人。我当时在凤凰城，那的确有人向我提出了建议，那是魔鬼做的，说你可以成立一个组织，打破这个，颠覆那个。我说，听着，魔鬼先生，我被拆到世上不是来搞分裂的，我被拆到世上是来传讲医治。我所讲的是基督身体的医治，归到圣经中。我们不是靠某些小的感觉去医治基督的身体，这个人有这个，那个人有那个，另外一个人又得到了那个。回到神的道上，把我们放在神永恒不变的道上。哦，巴不得你能明白这个。我们有个英雄，那就是圣灵，他来教导我们并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是他说要做的吗？那什么是真理？不是油，不是血，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先生，道是真理，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灵要为真理神的道做见证。那在结束的时候，让我这么说，那这些东西被忘记的太快了，这信息被人忘记的太快了。有时人们来教会，他们看到一点热情，有时他们来听些那优秀那著名的传道人讲道，那位好的神学家传讲一篇他们所称为的好的道，但是没有意识到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你来教会是为了敬拜。那我最近刚离开瑞士，那你们这里许多的男人都属于我这个年龄的，我认为是属于这个年龄段的读者，但是你们或许熟悉在讲台上我身后的一些人，那位伟大的阿诺德·冯·温克里德的故事。他是瑞士几百年前一个了不起的英雄。那瑞士人他们聚集在山里，在那里边建立他们的小的经济体系，他们的小房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是一群热爱和平的人，至今也是。那有一天，那瑞士被人入侵，那请你们仔细的听，那在这次入侵中，那入侵者那带着巨大的长矛还有军队来了，那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那他们顶盔冠甲，拿盾牌，那护膝，那受过精良的训练。那瑞士人听说他们的土地被仇敌入侵了，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保护他们的家园。他们从山上下来，准备在平原迎击仇敌。那他们用什么打仗呢？棍棒、镰刀、石头，一切他们能够捡到的一切。哦，对他们来说敌人太强大了。在那小群，那瑞士的小伙子们站在那儿，在他们身后有他们的家、妻子、孩子， 以及他们所爱的一切，还有称为那里这儿庞大的军队，如同一堵巨大的砖墙压了上来。每个人都经过训练，他们步伐整齐致，那他们意图要彻底毁灭这小群可怜的瑞士人。那当敌人逼近时，瑞士人知道自己被打败了，他们被击溃了，因为敌人过于强大了。然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一个名叫阿诺德·冯·温克里德的人，他得了启示。他说，弟兄们，今天我要为瑞士献上我的生命。他们对他说，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你今天打算怎么做呢？他说，你们只管跟着我。那听见，你们跟着我，用你们手里的武器，借你们最大的努力去战斗。然后他转过身，他说，在山那边有个小小的白色的家园，在那儿我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等着我回去。他说，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们的面孔了，那就照看好我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我的生命。他们都在想他会要干什么。他看见那只庞大的军队逼近，他举起双手，他用尽全力，他高声地喊道，为自由开路。接着举起双手冲向敌军，他再一次喊道，为自由开路。那里有上百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手持长矛等着迎接他，他直奔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当他冲到那些长矛面前时，他又一次大喊，为自由开路。然后他抱住一大捆的长矛，用力将他们刺入自己的胸膛，他倒下牺牲了。如此真正英勇的表现，那震撼了敌军。那些瑞士人，他们手里边拿着石头、木棒、棍子冲了上来，击退了敌军，将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国家。从那天起，瑞士再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这种英雄主义稍能与之相比的，从来没有被超越过。直到有一次，这算是一件小事了。当亚当的后代被逼入了绝境，亚当种子的族裔，他们被击败了。神给了他们律法，但他们没法遵守，他们跟从了别的东西。神给他们差来了先知，但他们不听从。那里那无知、文盲、罪恶、疾病、各种的病症在人间爆发了，人类得救的每一次希望都破灭了。然后在天上有一位站了出来，他说，今天我要为亚当的族裔献出我的生命。当他俯瞰大地，他看到人类最大的惧怕是死亡，他跑向一个叫格格他的地方，在那里他自己的胸膛迎接了死亡。在他升天时，他说，你们要在那里等候，直到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他差圣灵回来说，你们跟着我，用你们里面的一切来战斗。弟兄，这个是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锋利，这是人类手中拥有过的最强大的能力。神期待亚当的族裔将罪、疾病还有各种的魔鬼逼到无路可退的角落。没错，我们拥有最强大的武器。阿诺多·冯·温克里德留给他们的是棍棒和石头，那基督留给我们的是他的道和圣灵。让我们战斗，让我们为基督站立， 让我们为神的道站立，让我们拔剑出鞘，开始战斗。我的弟兄，我不再是个年轻人了，我是个中年人了，总有一天我要走到人生的尽头。那如果像大多数不让家族还有捍卫家族的老人一样去的话，那年纪一大就会开始发抖。哦，我希望神让我活到了最后，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希望自己是个满头白发胡子花白拄着拐杖的老人。当我听到约旦河的波涛在四围翻滚时，我知道时候到了。我想手里边紧握着这把剑，没错，我想能够回顾我自己一生的事工，看见我走过的每一片荆棘丛和每一座山丘。当一切完成时，我想能把这支剑插回永恒的鞘中，摘下救恩的头盔，在河岸上跪下说，神啊，退出救生艇吧，我要回家了。如果我对我救主忠心，我要紧握他引导的手，他必引导我渡过死亡之河。我要歌唱天堂甜美新歌。神祝福你们，我们低头。永恒的神，可称颂的救主，我求你怜悯我们，你赐给我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你在你的道中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反悔，不要成就我差他所成就的事。你知道我心里的动机，作为一位守望者在城墙上，我向这群百姓发出警告，提醒他们在末世要小心。主啊，我祈求让这些话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愿圣灵来浇灌的，愿他带来伟大的复兴和传道人之间的弟兄的团结，并让基督的爱播撒在我们心里。愿我们在时代结束之前看到一场伟大的圣灵浇灌和复兴。主啊，求你应允，怜悯我们，愿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愿你的怜悯不离开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当我们低头祷告时，那我这样来传讲了神的道，那现在还早，那既然我这么做了，那无法不邀请罪人来接受主耶稣。如果你撒网却不收网，又有什么意义呢？今晚在这里有罪人吗？我知道有的，很多。你是否愿意接受基督？比如说，伯兰弟兄，我确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你教导的一切都作为里程碑，在圣经中警告过，现在我处在尽头了。我今晚向基督举起手，求他怜悯我这罪人，在我死的时候纪念我，因为我现在接受他。当我们提出祷告时，我们从主会堂开始，那里愿意举手，我们只要把手举起来，这不会伤害你的。如果你是个罪人，举起手来。神祝福您先生，还有别人吗？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女士，神祝福您年轻人。沿着中间的过道还有别人吗？在我右边左边有没有人举起手来说，神怜悯我，把那弟兄在祷告里边纪念我。神祝福您女士，神祝福您女士。在后面楼上的下方那里有没有人？右边是否有人愿意举手说，伯拉弟兄请纪念我，求神怜悯我，我知道我过着不正确的生活，我没有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我只是挂名的教会成员。哦，我曾尝试过两三次，但没有什么改变，我真想要得救。我举起手来求神来成就，你愿意这么做吗？在我右边楼上的，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年轻人。我真高兴地看到那每个人都举起了手。那今晚坐在这里听信息的年轻人，那将是明天的男人，如果还有明天的话，你们愿意举起手了吗？说，基督请纪念我， 巴兰弟兄先为我祷告，我现在要对基督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接受你。在我后面楼上的里有人能举手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女士，角落里的非常好。你愿意，那有其他人说请纪念我巴兰弟兄，基督正通过他的道在我心里说话。我左边楼上有人能举手吗？神祝福你女士，那是真正，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愿主与你同在。还有其他人吗？那楼上后面的有没有？你举起手来说，基督啊，纪念我巴兰弟兄为我祷告，我现在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神祝福你先生。那在楼上下面，那在我的左边，那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太好了。那沿着这一排有人吗？那举起手来，在下面我左手边，神祝福你先生，就西班牙裔的那个坐在前面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有别的人会说，神的纪念我，那我在这儿向基督举起手来，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现在要接受他，我要有一个圣经的经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男孩。那总统会堂里边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律师，西班牙裔的姑娘，我看见你了，神肯定要看到你了。我甚至看得见麻雀，我可能看不到你的手，但有件事是确定的，从来不可能有那小的敲门声。有什么再说，那是我举起手来，当你举手时他知道的，你在回应他。神祝福你坐在这边的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这位先生后面举起双手的，神祝福你弟兄。好的，那再来一次，那在我右边，那还有谁没有举手的想举起手的说，请纪念我，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哦，如果今晚是你最后的一晚，那你将怎么样的回忆这一切？你就如何在神面前回忆这一切呢？你说巴兰弟兄，这有什么用吗？这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那不要被某些幻想所迷惑，耶稣基督说，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不是情感，不是感觉，而是信心。我们借着恩典因信得救，恩典怎么来的？若不是我父先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恩典敲击你的心，你相信，然后你举起手，那能做什么？打破了世上一切科学的定律。你的手本该是下垂的，但当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为神的缘故做了个决定，并且举起手时，那打破了每一个定律，你里面的灵。再说现在举起手来，你愿意这么做吗？那小的举动有什么意义呢？真希望我有时间告诉你们举手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没有时间了，我只想告诉你们，如果神对你的心说话，你是否愿意来做这一点？举起手来说，神啊，怜悯我，我在这儿，我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神祝福你们。好的，我们即将结束并开始祷告。我看到你的弟兄坐在这里，一位高大健壮健康看起来非常英俊的男人，眼泪就要从他眼中流出来，已经准备好了，无论代价是什么，弟兄，代价已经付清了，你已经接受了，你不可能举起手来而神却不承认的，那是你里面的灵让你举了手。那如果你是个冷淡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从未重生，你愿意举手吗？而你加入了教会，但当你相信神，你就重生了，信我的人就有了永生。如果这不是重生，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什么是永生？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因为这是唯一拥有不朽生命的。好的，让我们祷告。父神啊，我们确实意识到我们在你的面前，你已经来了，主的同在就在这里。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每一个举起手的罪人感谢你，有许多我为他们感恩，我已经传讲了你的道，神敲响了他们的心门，他们接受了你，现在他们是神的，我说从神来的基督的爱的礼物， 先呈现了他们，凡复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主啊，这是你说的，我的信心锚定在那儿，我站在那磐石上，你的道我相信。现在我祈求你赐给他们作为回报，如果他们已经信了重生了，我祈求你借着圣灵的血，将他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基督的身体，并安置他们做神国的工作。求你应允，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不知道，那你发祷，他从未发祷告卡，我想把这事儿解决了。那多少人相信我告诉了你们真理，请举手。神祝福你们。多少人相信这不是出一个自私的动机，在我心里边我是认真的，因为我爱你们，我是神的守望者。那你们相信这是我的心里话吗？神祝福你们，肯定的。我会为了伤害谁说这些话吗？如果是这么说出于一个自私的动机，那我就该举起手来跪下来悔改。那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们，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加利福尼亚以及各地的教师带着这些虚幻的东西穿越那这片土地，神知道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那我几乎都曾坐下来带着恳切的眼泪对他们说，弟兄，那个墙内并不是，哦，我们是用喜乐油膏抹。我说不是从你身体里边出来的油，你身体里边没有能为你带来任何益处的东西。神的全副军装是超自然的。什么是神的全副军装？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谦和、忍耐、信心。那没有，那所有自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是基督的献祭。我们只需要相信，是凭信心，也不需要看见什么，也不需要感觉到什么，你必须相信。耶稣从未说过你看见了吗？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你相信了吗？那确实有真正的圣经迹象会跟随着信徒。那耶稣说过这样的话，那听我的话并相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我相信这话是在约翰福音14章第7节，他说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他做了什么样的事？他会站在人群中，人们来找他，他会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对不对？那有一次一个犹太人来见他，他的名字叫腓力，他站在会众里。那腓力是犹太人，他得救了，他就绕过山去，那我听说大约需要一天的路程去找到他的朋友，这证明他得救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他信得住。他说如果你信我是，那只要你信我是，腓力对着太监说，如果你全心全魂全意的相信，他从来没有说如果你能显明某些东西，他说如果你相信某些事情。注意，当腓力回来找到拿尼叶的时候，他绕过山回来走到耶稣面前，耶稣看着他说，看那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尼叶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他说腓力招呼你之前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有天他在撒玛利亚一口井旁坐下，那就是另一类的人，撒玛利亚人。他坐在井边，一个妇人出来，他正要把他的事工介绍给撒玛利亚人，这个小妇人就出来，他对着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我们有种族隔离，那你们犹太人这样向撒玛利亚要水喝是不合意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必求我给你水喝。那谈话继续了一段时间，他站在那儿，可能离妇人有三四英尺远，他靠井边坐着，妇人站在井下方的地方，他坐在井边，那背后是灌木丛。那耶稣与他交谈了许久，直到找到妇人的问题，他说，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只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不是你丈夫。他说，那注意，那妇人说什么？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 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些事儿，那是他们所寻求的迹象。弥赛亚必做些事儿，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跑进城说，这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为什么？那些撒玛利亚人受了道的教导，他们知道弥赛亚会是什么。你们能听见我们说阿们？犹太人，那真正训练有素的犹太人知道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那些真正受过训练的撒玛利亚人知道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我在想外邦人怎么样呢？他在末日来造访外邦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这么说了吗？他说在我不多时，世人不再看见我，那边有异端的结党的宗派，他们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有义务与他在地上时相同的真实圣经的方式来显现自己。他怎么做？他身体正坐在天上，那身体不会出现在这里，直到万膝跪拜万口承认的时候。我不在乎你手上有多少的伤痕，有多少其他类似的迹象，等基督来的时候，圣经说在末日必有敌基督出现。他们说基督在这隐秘的地方，基督在这聚会上，不要相信。没错，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到来也要这样。此刻有东西临到我的心里边，我想问你们些事儿。这光从东边到西边，对吗？文明起源于东方，圣灵也曾降临在东方。这位教师，圣经说他们曾有迹象奇事，光照在东边，这一直都是一个昏暗的日子，既不黑暗也不光明，只有教会的信条和宗派。但在最后的日子，那光在西半球闪耀，太阳正在下山，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圣灵，同样的耶稣，那位曾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耶稣，今天就在这里做着他应许了要做的事。你相信吗？那么我已经对你们传讲了，我已经从道理告诉了你们。这道说他在教会中设立了五种的职分，使徒，也就是宣教士、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我说的是神真正呼召的教师、先知、传福音的和牧师。没错，那如果我们是葡萄树，或者说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他用他的生命给葡萄树提供能量。如果是苹果树的生命，就会结出苹果，对不对？如果我们是枝子，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能量，它就会产生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正是教会应该做的，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他的生命，他所做的。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那留意这个。那如果他今晚在这里显现，对这里的会众做的在世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儿，那没有发祷告卡，那我不能叫祷告队列，也许明天晚上我们会发。但如果你们相信并且作为信息接受了我的话，我祈求我们的父神向你们印证我已经向你们传讲的真理，借着再次显现以圣灵毫无错谬的方式向你们证明我所讲给你们的是真实的。我相信他会这么做。如果他这么做了，你们愿意相信吗？你们会相信这是真理的印证吗？主耶稣，现在我把这些话、这个信息、这些悔改并成为了你孩子的罪人交托给你，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东西，这是圣经，是道。道说你要来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行你在世上时所行的事。神呢，当那个女人挤过人群摸了你衣裳穗子，要走出去站在那里时，每个人都否认他们触摸了你，在你直接看透了那妇人的心，你知道并在会众中找到他，叫他出来，把他的问题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圣经说你依然是一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主，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借着你的道触摸到你，还有你的荣耀，你的道运行真正圣经中的迹象奇事。我祈求你今晚应允，使他们能知道你是基督，我是你的仆人，不是为了我的荣耀，主啊，是为了你道的缘故。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天上的主神祝福这些手帕， 因为他们正在神的道所传讲的地方。愿他医治每一个人，把这个带回到那破碎的家庭，坚固他们。那些有疑惑的家庭在这片土地上，愿伟大的平安临到。主啊，有一天这里的山谷必有平安，我祈求的快来。求你应允这些所求的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必须都有一些的目标。那他们曾有过铜蛇，有过所有的东西，那每门前那在池子，我们有了基督，他的道，他的仆人。那如果你们朝这方向看，并且相信，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的？你想要神医治你们，并相信你们有足够的信心接受基督做你的医治者，并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你们可以向天仰望并祷告，那神会通过我回应你们所祈求的事情。你相信那个吗？请举手。那么这些生病的人没有祷告卡，那当然用不着问这事了，因为我想这里没有人有卡。那没有祷告卡的人举手。那没有祷告卡的人请举手。好的，是的。那我要那些，那我要你们祷告。那我要么说出了神的真理，要么没有说出神的真理。这本圣经是它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错，如果圣经是错的，那我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如果圣经是对的，我就准备为他而死，因为这是我唯一的盼望。这是唯一不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书。世上没有别的文学作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这本书，万书之书。那你们祷告朝这边看，我不知道神是否愿意这么做。那这里有多少人，尤其是在我前面的，这样我可以首先叫出这边的人，因为你们离我更近。那会堂里有这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灵。但这里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说我病了，我有需要，神祝福你们。祷告朝这边看，相信。那他可能不会这么做，我累了，那我心像碎了一样，我遍体鳞伤。听了昨天晚上我说的，那许多人不相信，说我是个心地残忍的人。我的心不残忍，我亲爱的弟兄，爱怎么会是残忍的呢？爱，如果我的小儿子约瑟18个月大，拿着把剃须刀，那回来回去，你认为我会让他留着那把刀吗？其实我把他打他的屁股，我会把从他手上夺走的。我是他爸爸，我爱他。你们要有信心，你们相信，愿神应允你们所求的。你说不然就是为什么站着不动呢？我在等候他，绝对是的。那些录音，如果那小录音，这里的梅西尔弟兄、高德弟兄有所有的录音带，他们也为唱片机制作唱片。那信息的任何的部分，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那六弟兄、那健弟兄每天晚上把他们放在书架上，那书摊就在那儿。那我告诉他们，那只按他们买进的价格，那稍微加点钱，那不是八或十美元，那金钱略高于他们的进货价就行了。他们是很好的小伙子，他们是我的同事，那他们会说实话的，他们会做对的事情。那欢迎你们去找他们。那等一下，那每个人都敬畏，不要动，安静的站着，全心的祷告。那不要用情绪，只要有信心。你的情绪永远不会建立，它会建立一个物质的知识的信心，但永远不会在你心里边建立信心，让这道深深的沉下去。只要相信神，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我在等什么？异象？那可能是我。不，他来了。哈利路亚！我知道他不会撇下我独自在这里。我为这道真实的站立，感谢神。你都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我本以为我得从讲台上下去了，但是知道我的心。 那这里有个安静的妇人坐在这排尽头的座位上，她正在祷告。她腿上放着本圣经，她正在为别人祷告。没错，你得了心脏病，对吗，律师？那个是他的兄弟，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没有祷告卡什么也没有，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么基督今晚活着，我已经讲了真话，基督在这里边印证的是真的。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我为主神感到多么的高兴，坐在了后面的女士，她的手指抵在鼻子上，就在这个时候，那把手指往下放在她的喉咙上了。她也得了心脏病，没错。你的眼睛有问题对吗？你的眼睛正在变得暗淡，没错。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有道光悬在你头上，是引导以色列孩子们的同样的光，同样的光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同一位当他的肉身升到天上时，又转回到了光中。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了他，现在他又来了。你眼睛有问题，你的心脏有问题，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如果是真的，举起手来挥一挥。那会众是审判官。你有祷告卡吗？没有祷告卡。好的，那你现在就可以得医治好了，只要你能相信。坐在了旁边的女士，你对此怎么看呢？你也在祷告，你全心相信吗？那如果神启示出来，那就是三个了，三十个确认。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我说这位小女士手举着在后面有手帕，那位女士，我正注视这位女士，我借着圣灵与他接触上了，因为他头上有道光。你意识到什么事儿正在发生对吗？你也在为别人祷告，没错对吗？如果我告诉你在为谁祷告，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是你的母亲。那既然圣灵临到了你，那你愿意相信我吗？那你母亲不在这儿，你母亲患了关节炎，他有心脏病，他的乳腺也有问题，是乳腺癌。他住在他在阿肯色州，绝对没错。我看见了田野沼泽，绝对没错。如果那是真的，请举起手帕来向会众挥挥。这就是了，你相信吗？神的军装是超自然的。如果你能信。圣经说凭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有三个见证人了，问问他们我是否认识他们或了解他们呢？那这不是我是基督。如果你能相信，他说凡事都可能。那位小女士坐在那儿低着头，得了布莱特肾病，对吗？你全心相信吗？你在祷告，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有布莱特病，没错，没错。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我对你是陌生人，但神认识你。没错，你跟一个传道人有什么关系？你丈夫是个传道人，没错。你的名字叫弗洛西，没错。你的姓是伍德沃德，没错。我看到你站在一条叫做维洛塔的街上，没错。你的地址是 3322西维勒塔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就奉基督的名得着你所求的。那后面的那位你怎么样呢？你怎么想的年轻人？你把书放在腿上，那个墨西哥男孩，你相信吗？只要你全心相信，你的癫痫病就会好了。你相信你会好吗？你来自加利福尼亚对吗？没错，举起手来，那是真的。那现在你可以坐下来。坐在他旁边的白人妇女，你怎么想的？你全心相信吗？那女士，你有心脏病，你有胆囊的问题，胆囊里边有结石，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东部来的，那很东部，你是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来的。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好的，你相信吗？主的天使正站在一位中年妇女的头上，她坐在那牌的外面，因为一次手术患上了坏疽病。这是对的，小女士，你来自梅萨，你戴着眼镜，拿个棕色的钱包。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你相信吗？你们剩下的有多少人相信？全心相信吗？主耶稣的灵就在这儿，神就证实了这道就是真理。我在想，如果每个男孩女孩男孩女孩相信，那明白这里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将我放在他的控制之下的。如果这还不是耶稣基督说将要有的圣经的迹象，那我就是个假先知了。如果耶稣没有做过同样的事儿，说他的门徒会做同样的事儿，就借着圣经向我证明。是的。那你们有多少人相信？那你们这些举了手的人，那在我们结束与别人祷告之前到这边来一下好吗？那就在这里，你们这些举起手来归向基督了，到这边来好吗？我想站在这里边跟你们握手做点什么，跟你们一起祷告。那这位姐妹给我们起个调，那不要离开，那每个人都保持安静。那马上走出来，薛的先生，出来吧女士，那楼上的下来吧，过来。那我只想再等一会儿。没错，来吧。我不想招呼你们或求你们，如果圣灵不能这样拦住你，那或者说触摸你，那我就没必要再试了。如果神的道行不通，圣灵随着这道还不行的话，那我就相信没希望了。那刚才举手的时候，你们是真诚的吗？我相信你们是的，我接受你们的话，神也接受的。你们愿意过来站在这儿吗？那我要为你们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老爹。也许你浪费了许多日子，那现在是时候了。神祝福你，年轻人。我希望神呼召你进入这事工中，使你成为一个传道人。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我看你的坐在后面几乎站不起来，我希望神在这事工里边呼召你，使你成为真正的传道人。过来这里边，站在这儿。那待会儿你们从这边过来好吗？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站在这儿。那我们靠边等一下，那过来这边好吗？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姐妹。过来这边弟兄。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在呼唤，没错，女士过来吧。那一大群人同时过来了，那个西班牙裔的小姑娘们，那她就从楼上下来吧。哦，罪人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在呼唤。在门口，神祝福我的弟兄姐妹，来不下来，这里面愿意下来吗？所有的会众一起来唱，呼唤，哦，罪人归家，归家，你不愿意过来吗？归家。 安，忧伤困倦着归家。安姐，你不愿意回来吗？借着道，借着圣灵，我给你基督，来吧，你不愿意吗？如果你疲惫了，哦，随缘归家。神祝福你女士，她独自行走，但没问题，有人正陪着你走。亲爱的姐妹，永远不要忘记这点。朋友们，如果你今晚离开这个地方，没有基督在你心里，福音的道被种下去了，圣灵下来让这道活了起来，那借着圣经来证明了它，那不是圣经之外的什么东西，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的曾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的圣经里的圣灵降下来，给葡萄树供应能量，并在枝上结出一模一样的东西，与耶稣在世时所做的一样，来应验这道。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在审判的日子，在审判的日子，不要把你的手指向我，我是清白的。那听见了吗？我是清白的。那你不要指神，他赐下了他的道，并证实了，他绝对是清白的。现在怎么样了？其实我已经是教会成员40年了。如果圣灵告诉我，那说我不是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圣徒，我现在就会走到祭坛前。那趁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你不愿意这么做吗？现在请传道人们上来，那围在这里，这样他们就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那站在这里人会希望找到一个教会的家。那这些牧师们，他们在这次聚会中合作，他们是相信信息的人，他们相信这道，他们会对你们有益处。那让某个教会成为你的家，受洗进入教会，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愿意的人都上来。当我们再唱一遍时，这参与事工的、那服侍人的，还有传道人也一同上来。那然后我们将为别人祷告，并为这些人祷告。好的。耶稣温柔此生恳切，你不上来吗？呼唤你耶呼唤我，他耐心在你心门外在等候，等候你也等候我，归家归家，忧伤困倦着归家。你不愿意来吗？那所有举手的都在这儿了吗？温柔愿意上来感谢什么？那些麻风病的怎么样？耶稣说不是有十个人吗？那另外九个呢？呼唤罪人归家。当我们低头祷告时，我要问这个严肃的问题，永生神的教会，你能看到吗？这除了不真诚，你能看到那美国这旧的池塘快要被网禁了吗？那最后一个魂要进来了，你能明白为什么那我们要聚集去了海外吗？那个这样的信息，那扎根在好的福音教导上，加上在聚会中发生的迹象与奇事，能使一万、十万甚至20万人一次就归向基督。有时候你在想，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我爱你们，我已经撒了网。那有些人愿意举起手来，却没有足够的真诚向神献上感谢。那尽管神已经有足够的恩典敲开你们的心门，今晚坐在这里许多人，不要告诉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今晚在座的男男女女，你们知道圣灵也就告诉你们要上来这里。那我对此有充分的把握，就像我对其他的事情有把握一样。没错，他会呼召你们，但记住，有一天你们会呼求的，而他将以你今天对待他的态度来回应你的。你种下的是什么，就会收获什么。现在就取决你们了，你们自己决定吧。对这些生病和受苦的，在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之前，我要为你们献上祷告。天父啊，奉主耶稣的名，我尽我所知献上信心的祷告。基督啊，我已经全心的尽我所能的告诉了他们，你医治的工是一项完成了 的工作，这工作已经完成了2000年。他们要凭信心相信，今晚你亲自来到这里，如此的爱我们，向他们印证了真理，对他们证明了，使他们能坐在这会众中开始祷告。你就转过身来，来告诉了他们，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及相关的事情，以及他们为什么祷告，并医治了他们。神的当怜悯被弃绝时，除了审判还剩下什么呢？神的，我并不是有意想要做个粗鲁的传道人，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神的，你知道的，但除了你让我说的，我还怎么能够说别的呢？这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说张开嘴，我必充满它。主要我就这么做了，我相信你。现在我用全部的信心为病人和受苦的人祷告，愿你现在一直在神面前的每个人，愿你们知道那是你。只要伸出手来抓住你和你的应许，就得医治。然后围绕着这个祭坛，为了得到更大程度的医治，那更高层次的医治，在那最高的境界，永恒的医治，永恒的灵，把时间中的受造之物变成永恒的受造之物，多么的奇妙。这些男女举起了手，怎么感激你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并来到这里公开承认他们相信你，他们在为自己的罪悔改，并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现在主神，我的救主，你借着你的道来了，你一切都做得美好。你说过，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我绝不弃绝他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永不至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呢，我知道你已经为这些人做了这事儿，因为他们被说服了。现在主神呢，那些男女人站在他们身边，他们是被这优秀的施工团队拣选做志愿者的，有些是传道人自己，他们是有经历的，借着领受圣灵，他们有了，那么站在这儿按手在他们身上，不要叫他们领受圣灵。神的，我祈求愿你充满在神同在中目前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此时就领受圣灵的气，就在此刻，就在这个时候，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举起手来赞美主。那你们这些人按手在他们身上的，那我很累了，我请求这里的弟兄，那是我愿意继续为他们祷告，那我太累太虚弱了，我必须现在离开了。神祝福你们，按手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在这些人身上，福音传道人们，那走到这里来。哦，巴不得圣灵能吸引他们到这里，那你们这些人到那边去做点什么。